开恩讲故事41，摩西出生。试想，如果把圣经拍成电影或连续剧，故事发展主线是神的创造、救赎、再造，从头到尾，每一场、每一集的主角都是主耶稣。如果选第一配角的话，无论从出镜率还是从角色轻重，摩西都是当仁不让。申命记34章给摩西的盖棺定论是，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我在这儿连他的出生还没开讲，就把盖棺的定论列出来了，实在是急了点儿。我是太喜欢这个人物了，真想直接列出来他的各项成绩。别跟着我着急了，还是从他出生讲起来吧。摩西把他自己的经历分别记录在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里。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描写了摩西出生时期以色列人在埃及沦为奴隶的悲惨，也记载了他们人口增长惊人的奇迹。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看到以色列人口的异常增长，当朝的法老坐不住了，他不纪念以色列人约瑟给埃及立下的丰功伟绩，也不在乎前朝法老善待以色列人的旨意。他嫉妒以色列人能生会养，恐惧这些人不肯同化，不肯和他们融合，不肯和他们一起拜众假神，尤其是不把法老当神。这还了得，整个埃及都把法老当神供着，就他们是异类，这些人宣称只敬拜造天地的真神，这不明摆着挑战他法老吗？法老毕竟权倾天下，他一声令下，把整个以色列族变成了埃及的奴隶，让他们失去了自由，还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这以色列人不仅成了奴隶，还成了苦奴。埃及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战俘，不像对待家奴。可是让法老和埃及人搞不明白的事发生了，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这可真是奇了怪了。可惜法老自己疯神扮鬼，竟看不出神的作为。神要兴起一个民族或一个人，即使敌对之人以最残酷的手段迫害虐待，也注定不会得逞，只能自己害自己倒霉罢了。神祝福他的选民在极大的苦难中人口剧增，让法老和埃及人始料不及，愁烦在心。法老下令更加严严地待他们，还命令为希伯来人接生的两个收生婆杀死所有刚出生的男婴。这两个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经上没记这两个妇人的信心从何而来，但当法老质问他们为何存留男孩的性命时，他们坦然相告，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强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也许这两个收生婆屡屡见证希伯来妇人在怀孕生产仪式上过于顺利，他们看出了神对希伯来人的祝福，对神心生敬畏。现在科技医药这么发达，顺利自然生产也不常见，挨刀的多了去了，打麻药的更多。不管收生婆的信心从何而来，也不管他们是希伯来人还是给希伯来人接生的埃及人，他们的信心蒙神纪念，蒙神悦纳。 圣经里记载了这两个卑微妇人的名字，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至于当时在位的法老名号，圣经里从没提起，显然不是摩西搞不清，是神告诉他法老名号不值得一提。如果这段历史由人来主笔，大概第一件要交代的事就是法老的名号，两个收生婆的名字绝对可以不记得，考历史的也只可能考法老名号，没人会问收生婆叫什么。我们都习惯对拥有权力、财富、学问或美貌的风光人物津津乐道、青睐有加，可是神只纪念对他有信心、敬畏他的人。你和我是愿意被神纪念呢，还是只愿意被人闲话？这两位收生婆在操着他们生杀大权的法老面前，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所有他们参与接生的希伯来男婴，他们简直就是那个年头的辛德勒。神曾在创世纪十二章应许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神从不爽约。此时他后代收生婆，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看来那个年头当收生婆是个建业，成个家都困难，但神给了这两个收生婆世间的福气和永生的恩典，他们比当时的法老有福多了，因为他们敬畏神，恩待神所拣选的人。你我是这类人吗？因着收生婆抗命，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法老这下子气急败坏，发疯了，他命令所有埃及人，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即使是敬畏神的收生婆，也只能暂时阻止法老对希伯来人的迫害，救一时之急。真正的救恩只能从神来，神记着以色列人生养的奇迹，呼唤以色列人对他生依靠之心，也呼唤埃及人包括法老对他生敬畏之心。可惜大部分埃及人和法老一样不领情，他们参与了法老对希伯来人种族灭绝式的屠杀。他们对希伯来人这种斩尽杀绝行为的背后，是撒旦仇恨神的选民，妄想阻止救主弥赛亚借着选民一族出生。在后来基督将要出生时，撒旦试图借希律王的手杀死犹太男婴，此时在摩西这位神拯救以色列人时要大大使用的仆人将要出生时，撒旦借法老之口颁布了杀死以色列男婴的死令。看来这神要重用的摩西还没生下来就被人判了死刑了，没活路啊，够悲剧的。摩西出生在以色列家族的利未家，当时利未家也不是以色列家的重要支派。老雅各对利未一族的预言说得不清不楚，看不出是有福的一族，像是咒诅他们。但神可以化咒诅为祝福，摩西的出生就给这利未一族带来了祝福，利未族事后成了以色列家的祭司家族。摩西出生时他的父母已经儿女双全了，大姐叫米利艾，大哥叫亚伦，他父母的名字分别是暗兰和约基别，这两个名字不是随意起的，都含着对神的敬畏，大家自己查查看。看来摩西的先人们把对神的敬畏和对神应许的期盼传给了后代，所以当摩西出生时，他的父母表现出了对神的信心。经上说，摩西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天下的父母大都觉得自己的新生儿俊美，这里特意提出来， 而且和他们的信连起来，是说摩西的父母已经意识到，在他们的儿子身上，神有特殊的心意，所以他们迈出了信心的第一步，把儿子藏了3个月，把他养得健壮一点，可以隔2-3个小时不用喂奶。也许有人认为和摩西差不多大的以色列男婴都太倒霉了，生下来就给扔河里淹死或喂鱼了，他们的父母中也不乏敬畏神的人。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不好答，而且答案很难让人满意。我想神是最爱那些婴儿的人，胜过婴儿的父母。神有主权决定这些婴儿在世上仅做短暂停留，他们在永恒的天家也绝不会抱怨神，只可能赞美神。摩西3个月大了，长得壮壮的，招人喜爱，哭起来声音响亮，他的父母再也藏不住他了。他们做了一个防水的蒲草箱，里面铺上软软的被子，把摩西放了进去，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还打发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这是摩西父母迈出信心的第二步，他们确信神在他们儿子身上有特殊安排，他们的儿子一定会存活，不会淹死，也不会被鳄鱼吃掉，所以他们打发自己的女儿好好看着。天底下没有神智正常的父母让一个孩子看到另外一个遭难，摩西的父母肯定是确信摩西不会遭难的。当然了，摩西的父母想也想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戏剧性。法老的宝贝女儿在神的引领下迈着款款的脚步，由侍女们陪伴着，恰巧在这个时段到河边洗澡。这公主玩心也大，洗个澡还跑河边来，宫里什么高级的沐浴设施没有啊？河里洗澡有什么好？又脏又危险，穷人不得已而为之，淘气小子们干的事儿。这公主还真是任性，是神让公主任性的，要让她在这个时候发现摩西。这小婴儿摩西躺在蒲草箱里美美的睡着觉，突然被公主和她侍女们的声音吵醒了，委屈的哭起来了。神用婴儿的哭声唤醒了法老女儿温柔的母性，让她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孩子。母性是女人最美好纯真的感情，肯为孩子牺牲的母亲好找。在神的恩典下，公主打算做希伯来人摩西的母亲，她为了摩西违抗了父命。这位公主是个可敬的女人，在摩西做她儿子的期间，她视他为己出，让他成了真正的埃及王子，受到最好的教育。摩西在养母的身边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圣经上没提摩西养母的结局，我真心希望他在摩西逃到旷野时已经不在了。摩西的姐姐米利暗远远地看见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这个聪明伶俐的女孩马上跑到公主面前，跟她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我去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不可思议地答应了，可以。这一连串的不可思议之事都是神做成的，公主的心在神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女孩当然把妈妈找来了，公主对婴儿妈妈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哺育自己的孩子还有钱挣，这活太合适了。摩西的母亲欣喜若狂地把自己的儿子抱回家，正大光明地做他的母亲了，虽然对外称他自己是乳母。 摩西父母把自己一家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神祝福了他们。在摩西和家人共同生活的几年里，他的家人应该是无比快乐感恩的。摩西第一次历险记对他来说是毫无惊险可言，他只不过在蒲草箱里睡了一觉，醒来了正赶上吃妈妈的奶，一点儿没饿着。不仅如此，他也太好命了，一觉醒来后，他从被判了死刑的奴隶之子摇身一变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埃及的王子，从前途完全无望到前途不可限量，还顺便给自己的亲妈找了个她最爱干的活，就是哺育她的婴儿。摩西家人的信心和因着信心带出来的行动都是神在掌管安排，婴儿的哭声和法老女儿的脚步也是神在掌管安排。你我生命中发生的一切也是神手中的作为，要让我们知道除他以外别无他神。摩西的一生都努力地想让以色列人认识独一真神。